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Passion Fruits， 我是 Eric，
我是莎莎，
欢迎大家给我们评论、点赞、转发。我们在喜马、小宇宙、汽水还有苹果播客都有我们的频道。
不给我们五星好评了，
得给啊！如果你在喜马或者苹果播客收听我们的频道，欢迎你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
OK， 然后今天我们就是聊一期时间和精力管理吧，因为之前正好是说过上一期有了娃之后的整个人的状态之后，我觉得咱们群里最多人问的就是这个点，就是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到底是怎么管理的，包括很多人会想让我们把时间和精力拆开来仔细聊一聊。然后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和 Eric 也是特别不同的两个人。
对对，我觉得每个人对，一方面是对定义，再一个是每个人的这个结构它也是有些差异
的。是
的
是的，对，所以也是分享一下我们两个时间精力的管理，然后给大家一些参考吧。
嗯哼，那你是怎么去定义时间和精力管理的？
我觉得这事儿对我来说就特别的简单，就我觉得时间和精力是一个事儿
啊，
我觉得基本上是大致是一个事儿啊。
嗯，
你呢？你不觉得吗？
我对我来说不是哈，我觉得时间就是就它相当于一个 time domain， 对吧？就是一个时间优先级。
嗯，
然后那精力呢是一个精力优先级。时间就好比说我在这儿干了一件事儿，花了一小时，那这是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是我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我有没有把我脑子或者百分百的用在这件事儿，或者我有没有用那么多。我对精力的理解，它是一个 energy， 它是一个能量层面的东西。
嗯，
时间呢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
Okay，
一个是主观，一个是客观，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理解。
那你的时间你怎么排优先级呢？
时间呢，比如说有些事儿你是就迫不得已，对吧？我一个打工仔，我要上班，我要去见，我可能我们要有培训，可能要开会。那有些培训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就在那儿点点点点点就可以。那我
但是你这段时间也必须参加，
对啊，
哦，
我必须要干。他必须要让我露这个在这个地方有露出，那我就干这件事儿，但我可以不带脑子去啊。那包括有一些 paperwork， 对吧？我可能有一些这个文案工作需要去完成。那其实我就是，哎，照抄一个表格，从这个表格标到那个表格里就可以。那我也是不需要带任何脑子进去的。
那我觉得你就从头说一下，你是怎么把你的时间排序，或者你是先排时间，还是先排精力，还是你是比如说你这一天你时间和精力你会怎么去安排呢
？OK， 这我前面刚说的这两个定义，你大概明白了哈。我的时间的这个定义和
我需要你的实际案例，我才能更明白。
OK， 好，那我呢是首先是时间优先。因为有些东西是我不能改变的，比如说我们开会的时间，我去见客户的时间，包括一些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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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间，对吧？这个是我不能去改变的。那这些时间已经被锁死了，那剩下就是我去分配我的精力。那比如说我去见一个很重要的客户，那他就会是我一个精力，那我的时间优先级之上，他会有个精力优先级。
等会儿他在你时间优先了之后，他的精力也优先。
对，那他是一个重要的客户嘛，
okay，
那他因为你跟他的见面时间是固定的，
所以你的其实你的逻辑是我今天只有100分的精力，我要怎么去分给每一个时间，是这么个意思吗？
我每天24小时有100分的精力，我要先用时间把它做分割，我再用我100分的精力去给它做分割。
你是一个这样的人呢？
对，他就相当于你的就打游戏蓝。对吧？我没蓝了之后放不出大了，你有啥用？我前面那跟那小兵小将们玩半天，把精力都消耗干了。
哦，原来你是一个法师
啊！哎，对，我是法师。哎，
OK， 我大概能理解了。那你就是你刚刚只说了你会比如说见一个重要的客户。那如果比如说你这个假设你今天只有两个时间的 block 被 block 出去了，那你其他的地方你会怎么去？你的精力会怎么安排呢？
那剩下就要看我这一天我都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对吧？我时间有两个时间被 block 掉了，我剩下可能要有健身呀，我要去给一个重要的客户做一个计划呀，我可能还要去写一个什么 plan 呀，然后可能还要去跟其他的这个要做一些 meeting， 那我会把它按一个重要程度或者占我大脑 CPU 程度去做一个优先级。
哦，就这件事儿占4分。然后这件事儿占1分，
那件事儿占30分，那肯定先干那30分的。
哦，为啥呢？你是怕这个血槽用空了是吗？
就是你这么说吧，你在假设我在满状态下，我干一个30分的事儿，那他我只消耗了30%， 然而我要在一个60%状态下干了30分的事儿，它消耗了50%。
就觉得这人马上要瘫痪了，是吧？
对，它对你的体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哦，就是没电了。
对，你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差。
哦，
所以你要，我会把我最消耗的，比如说我这些重要的客户的这个，所以其实我在约一些重要客户，我只会约上午，我不会约下午。
嗯，
甚至我不会3点之后再去见他们。那3点之后对我来说就已经不属于重要的时间了。
当了。
对对，就不属于一个重要的时间了。我剩下可能去的就是一些，就我们可能就闲扯的话会更多一些，而没有一些实质性的东西了。
嗯，
所以我会把这些往前排。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比如说我健身，它对我大脑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因为我要去跟着我的计划走，我要去制定，我要去完成这些计划，对吧？那他对我的消耗是大的，那我也会把它往前去提。
你知道为什么笑吗？
嗯，
就因为原来健身在你这儿跟重要的客户是同级的，健身在我这儿可能就排1分。
我就是已经很尊重客户了。我本来想说健身是第一的。
啊，对对对，我其实觉得健身在你那是第一的。
啊，是啊，就是咱可以不上班，可以不上学，但是不能不健身。
对，真的是 Eric， 真的就是这样的人。那我想了解一下啊，你那有什么是这个 like 0分的，但是你也必须要干的，必须要占着时间，但是它其实占你精力就是
零分。就像我说的，像我们公司会有那个线上培训那事儿，你必须就是它熬时长。
哦，
就是他这个 video 不播完你是不能点下一项的，你就必须，而且你不能切屏幕，这屏幕必须得开在那儿，你不能把网页最小化，或者你说我开这个网页开一新窗口不行啊，必须得他得在大屏幕最上方。这个就是一个时间优，这就是一个精力优先级为0。
哦，但是他必须要占到你的这个时间。
对，因为他会给你的 manager 和整个的 GM 发邮件说你没有完成培训。
哎，但是这那就像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其实也是会做一些别的吧，比如手机上会刷一些什么其他东西吗？
对啊，有可能。对，
哦，但你是后面还要考试是吧？
对，他会有一些就提议，就你就是反正。当然了，就
其实
你可以问你同事，就有人做完问到，哦，这 ABC 这是选哪个啊，对吧，你可以问一下。
哦哦，但是他其实还是占你精力，就他不是来个占零，他只可能是占一。
对我来说就占零，就是我
啊，就你就问旁边同事
啊。对啊对啊，我就不管了啊，就要不我就不做了。
非常延续了你大学的时候抄作业的本能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是是，对啊对。然后另外一些比如说这个一些文案工作，那我们可能从一个表格抄到另一个表格，就可能要做两份这个备案的时候，那其实对我来说我是不需要任何脑子在的。
嗯，
因为我所有的东西已经都在这个网上，就是已经都存在线上了，我只要 copy paste 就行，把这两边的信息保证填的一样就可以。他也不需要我占脑子，我就可以很机械化的用1个小时把我这一周的这个 paperwork 都做完。
但其实机械化的做事情也是会占脑子，只是说可能是30分和1分的对比是吧？不可能是0分的
对
比。
对，他肯定不是0分，
就因为他还是会消耗你的血槽，其实你还是会越来越累，
你不能做错了呀。
越来越累。
不是，不，其实不会，他的累的体感不会那么强。但是就是说你不能做错了，你这事儿做错了不搞笑了
吗？哦，你能明显感觉到如果只做这种很机械化的工作和做那种用脑子工作，它对你体感消耗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吗？
对对。
你是什么感觉？就如果你 brainstorm 了一场和做完了一个表格，你是有什么样的体感？
这做完表格就是啊，这事儿干完了结束了。你要是干了一个比如你写了一个特别大的计划，你说哎写完了。
嗯，就会觉得很不一样。
嗯，对对，就是很不一样。嗯，
我觉得这个确实很有意思啊，就因为我听下来咱们两个就完全不一样。就第一点啊，是我认为你对这个精力的这个词跟我对精力的这个词似乎有一些不一样的解释。
嗯，你说说你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精力它不等于用脑，就我是这样的，就为什么我一开始说我觉得时间和精力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所有的事情都是模块化的。
嗯，
那就像你说的，其实你先是去做一个时间的模块。
嗯，
但是我的时间模块和我的精力模块是完全一致的，就是我觉得每一件事情牵扯的我的精力是基本上是同等的。
嗯，
它牵扯的都是我100%的精力，就是我这个精力不是按分儿 不是，我不是一天只有100分，我是每一，就是我每一天可能就是每一件事儿都是100%，所以我今天可以消耗我900%的精力，也可以消耗我1200%的精力，或者今天我要消耗我2000000的精力，明天我可能消耗我0%的精力，就都是有可能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咱们对精力的一个理解非常不一样，就是我每一件事情都在消耗我100%的精力，啊，但是。我的精力是可能是没有上限，我不能说没有上限，肯定是有上限的啊。就是它不是一个按分值来分布的，就是我不会说我做一个很有脑子的事情了之后，我会明显觉得比我做执行的事情更累。
嗯，
就是我觉得我在做很多执行的事情，我也是非常的用脑子的。
嗯嗯，那我大概明白我们所谓的不同了，就是你会你一方面哈，就是你可以更自由的去选择，你更自由去安排你的时间和你的这个事情，
嗯，
因为你是自己做公司，
嗯，
那你相对来说会把你更想去做的事儿，或者你认为更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跟你是更强相关的。
啊，对，我不用去做那个 copy 的表格，我就把它扔给我同事说你帮我 copy 一下这个表格。
对对对，这是有本质，一方面这是一个很本质区别的，
嗯，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你的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对你来说，你做每一件事都是全情投入。那我想问，比如说你要刷碗或者你要叠衣服，这事儿你会全情投入吗？他占你百分，
我
会啊，你会百，他会占你100%的精力吗？
我会啊。
就这事儿，就你叠衣服，他100%精力，他给叠成啥样？就咱能叠成就是豆腐，还是能叠成？
但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在这件事情的啊，我明白咱们俩的区别在哪儿了。就是我觉得精力是这样，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脑子在不在这儿？
嗯
啊，我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脑子都在这个地方。就我叠衣服的时候，我脑子就在跟我一起叠衣服。My brain is always with me， 就是我的脑子一直跟我的身体是合二为一的，我是一个身心合一的人。我在叠衣服的时候，我的脑子在叠衣服，我的脑子可能在想说，哎，我的这个衣服放在这儿是不是不太对呀？哎呀，这个袜子怎么这么难叠？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叠袜子的
方式？那对我来说，这就不是。你要是脑子在那儿，他应该是想说，哎，我这个印儿应该叠在这个离右边的边框3厘米处、2厘米处、1厘米处。
哎，但我觉得就差不多吧。就我的意思是说，我的精力，我的脑子就是在这个衣服上面，我不会想着是，比如说我知道很多人，比如说他所谓在干一些他觉得很机械化的事情，比如说干家务、叠衣服，包括你送 Lindsay 的时候，是不是，
嗯，
你都会去听一个播客？
嗯，
我就完全不会做这种事情。因为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不会想要说我做这件事情，因为它只消耗我1%的精力，所以我就，我可以，我还有更多的精力，我就再分给别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时间我 block 给了这个事情，我就只交给这个事情，不管这件事情是小还是大。
OK，
嗯，啊，因为我其实没有案例，但是我 somehow
我有问题，
嗯
啊，就接着你刚才这个说哈。
嗯，
那假设你在跑步或者你在健身的时候听音乐或者听播客，那这个又怎么算呢？
所以健身在我这儿跟健身在你那儿可能就完全不一
样。对对，但你说你对每件事不是都100%吗？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那你就既然是100%，那你对于像健身或者说你跑步的时候，那你这时候你的精力是怎么去分配？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健身，其实我跟你一起很认真的开始健身了之后，我就不听播客了。
嗯，
就是我之前健身确实是会听播客的，然后就比如说我之前健身听播客，包括我现在跑步听播客，其实我觉得我也是，就是我也是这个人，就是都是在这儿的。我听播客的原因是因为我做这件事情特别的不能坚持下去，就它是让我能够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的一个理由。
嗯，
就我并其实就是我并不是特别主动的把我的脑子，就是我要听一个播客，我要去分散一下我的这个精力，而是我做这件事情我不是很 enjoy， 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或者我本来做的就不是很好，所以我必须要去有一个外部的支撑，让我可以把这件事情持续的做下去。
嗯
啊，但当然就是我觉得我跟你在一起健身了之后，所谓的就更用脑子健身了之后，就我觉得其实是这样肯定是更好的啊。
嗯，
就如果我的跑步的能力再提高一点儿啊，我对跑步的理解我觉得也会相应的提高，我觉得在那之后我可能也就不会听东西去跑步了。
嗯
啊，就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明白，就我 在这事儿其实跟你是有不同的，我是没有办法一心二用的一个人。你看上去比如说哈，我上班路上听播客，我送林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听播客，其实我是没有办法一心二用的，只是因为我走路和我骑车它不占我脑子。
哎，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世上没有人是可以一心二用的，就是我觉得一心二用不是一个正常人有的能力。
嗯，
就我觉得所有人都不能一心二用，我也不能啊。所以我就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做一件事情。我只是说，因为我刚刚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就是因为我在跑步的时候，比如说啊，我给大家举例，我跑步特别的差啊，我跑步现在配速是7-8分的这种配速，我跑步非常的差，这就导致呢。我很想集中精力在跑步上，但我不知道我该想点啥，你知道吗？就因为我对跑步这个知识的理解太局限了，包括我在跑步的时候，我对我跑步肌肉的感受也太少了，
嗯，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让它充斥到我整个精力上，但是我又要把这件事情持续做下去。所以我才会去听一个播客。那像现在我跟你健身，就是咱们有一个训练计划去 follow， 然后我也就是在慢慢的练一些新的动作，然后也比如说划船的时候，我也大概能注意到我之前是划多少卡，现在是划多少卡，用多少时间，我有一个功率的大概的一个sense 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健身的时候，我就有更多去想的，我就有更多去思考的东西。就是我的跑步还没有达到一个这样的水平，所以我真的就是我要不就是大脑非常的放空，因为你让我现在比如说你让我去想我每一步要怎么迈，我不知道啊，就是我感受不到啊，天哪，我不知道，真的是这样的。 anyways 不说这个点，我接着说啊。
嗯，
但是呢我承认就是其实是有事情是会分散我这种精力的。
嗯，
就是虽然说我每一件事情都是希望我去用100%，或者甚至我基本上都可以做到100%的投入，但是肯定是有一些小的波动。我总结下来基本上就是2-3个原因吧，会导致其实你我这种排序的话精力的一个波动。一个就是情感上的问题。一个就是这个生病啊，另外一个就是喜好，我觉得都是有关系的。
嗯，
那先说最简单的就是生病，
为情所困啊，
先说生病吧，
生
病最简单。对，这个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上周就有一天胃特别的不舒服，然后就是你就我觉得你生大病，其实这大家就很好理解了。如果我已经新冠的，就是浑身酸痛了，那我就只能躺着了，对吧？我已经神志不清了，像你当时新冠的，或者短信都回不了，全情投入吧。这就是时间和精力的完美结合。
对对，
你的精力只能给你恢复你的身体恢复了。对，但是有一些小病，就比如说上周三我就是肠胃特别特别的不舒服，但是我那个胃难受吧，就是。我也能坐在这儿坐着，但他就是特别反胃。对，我在做所有事情的时候，就我如果要工作，他就非常非常的不集中。这个肯定就是我在 block 这个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没有办法100%去投入我的精力。
嗯，
一般这种情况下，就是我就会选择
躺着。
就包括我鼻炎特别严重的时候，因为鼻炎严重的时候，它会引起，就它脑子会嗡嗡的，你知道吧？你脑子一嗡嗡的，你工作就一旦我觉得我的这个病情不能让我100%或者是95%以上的去投入到这个工作里面，我基本上就选择放弃。我就弃疗了，就是因为我特别不喜欢那种感觉，就我不喜欢那种就是。哎，我不能全心投入去做一件事情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大家最好理解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情嘛，就是为情所困。
为情所困啊，这个
是的，这个我觉得大家也很能理解。比如说，像年轻的时候，就是哎呀，那个哥哥小哥哥好帅呀，是吧？那肯定是会在工作或者学习的时候会走神儿，这种事情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有。然后呢，像我们这种老年人，对吧？就有了孩子之后，其实也是上一期我们分享的，就是你有了娃之后，特别是这个娃当时还在家的时候，还没有上幼儿园的时候。你的精力就是会被他牵扯的，比如说你就会在办公室，你在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的时候，突然想到说，哎，这个时候他该睡觉了，我要看一眼监控，看看他是不是在睡觉，看一眼是不是姥姥又没把他按时放到床上，或者是不是姥姥又把他提前叫醒了，我要不要提前回家去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 等等，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后把林吉送到了日托，然后我们两个觉得特别香的一个点，就是因为你把他送到了日托了之后，这个时间这个精力的牵扯就没有了。
嗯，
就说白了，第一，老师怎么具体的去带你其实是看不到的，对吧？
对
啊。第二呢，就是他已经不在家了，你这个时候
就说白了，他已外包出去了，这部分管理权不在你手上，你不能去掺和人家的管理了，你只能坐等结果了。
哎，对对对，你只能坐等结果，或者是他结果不好，你能批评这个执行人，
哎、
但是对、
哎，
但是你就不用自己去执行了、
嗯、
啊。所以这个就是情感，就是亲情啊、小朋友啊，或者是爱情啊，或者是比如说你的父母生病了等等这些问题，肯定也是会牵扯你的精力，不能让你百分之百集中的。那这种情况有情感的问题，肯定就是去解决就 OK 了。就比如说有小朋友，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就这种解决方案嘛，你就去找一个外包的人，你能百分之百放心的。
我觉得这种情都好解决，不好解决是男女或者就是这种爱情。
这个我知道怎么解决
啊、
嗯，你就等时间过去就好。
你这都废话。
不是，就是。不是，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想跟大家说，就是这种小鹿懵懂的感觉、
嗯、
迟早会过去、嗯、当你们成为老夫老
麻木的时候，
老夫老妻的时候，对，你就不会有这种
只能用麻木来形容现在的生活
是吧，就他就不会占用你那个百分之百、
嗯、
他不会占用你 0.1 的 CPU 了、
哎、
一想到赶紧删除、哎开玩笑，
拉黑了都。
开玩笑，开玩笑。对，总之就是有情感的问题，你就去想办法去解决。比如说家里人生病了的话，那你就你如果必须有一天要照顾他，那你就把其他几天都安排好，比如说安排给你非常信任或者是非常靠谱的机构去照顾、
嗯，
确保那一天你能够这个情感不被牵扯，或者就是你尽量减少这个时间呗。啊，就像我说的，就是你就用，比如说，我就给自己这一个月的时间，去让我的这个精力能被牵扯，但是我希望在这一个月就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
嗯，
啊，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喜好了。
嗯，
就我觉得这个是唯一一点，我觉得我可能跟你那个说的稍微有点像。就我觉得你在做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只你虽然都是用了百分之百的精力，但是你感觉上好像只用了80%的精力，因为你特别喜欢做这件事情。
嗯，
啊、
就是它会给你增加一些能量，对吧？
对对对对、
嗯，是的。
然后如果你在做一些不喜欢的事情上，你可能就花掉了120%的精力。就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我做了一件特别不喜欢的事情之后，我在做下一件事儿的时候，我还要花10%的精力在想，我操，我刚才做那事儿太烦人了，太无聊了、
嗯、
啊，怎么会这么
对？
哎，我怎么浪费时间做这事儿呢？
对，一个是就是正向的向上的循环，一个是向下的循环。
对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大家要自己想清楚。就比如说我们家的分工来说啊，我等 Lindsay 上日托了之后，我就跟Eric 提了一个要求，因为之前呢都是大部分的早上是我早起接林吉，然后 Eric 可能会一周帮我分担那么一两天的时间去接林吉、
嗯、
然后我其实对早起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大的所谓，但是如果你让我早上起床了之后送林吉去上学，在大冬天，其实跟冬天夏天我觉得关系都不大，但冬天可能会更糟一点啊，我是特别不能接受的。我不能接受的一个点是因为第一冷，就是我不喜欢啊，第二呢就是我本身穿的是一件很薄的衣服，然后是家里的衣服，然后你让我出去了，而且是没有化妆就没有打扮，就是很在家的一种状态的情况下出去了，然后再回来，然后我还得就我觉得特别的奇怪，就这个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
嗯、
所以我当时跟 Eric 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就是不想送 Lindsay 去上学，其他的什么都可以。
嗯
啊，就所以我是很清晰的认知到了我的这个喜好，如果我送他去上学，他就会消耗我120%的精力，我就是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说，哎呀，怎么又送他去上学了，怎么这么冷啊，天哪，太糟糕了，就之类的吧，就肯定会消耗我更多的精力。所以我觉得大家把这个喜好想清楚，然后尽量把你不喜欢的事情外包出去。
哎，对、
啊、是特别好的、
这个、对，就你像你说就是送他上学这件事，其实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件事。
嗯
啊，就我其实 早起对我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嗯、
但早起送他上学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困难的一件事儿、
嗯、
这是个很奇妙的，我特别喜欢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出门，
嗯
嗯，然后出门之后你再回来的时候就感觉你就醒了，你觉得你
fresh
啊，然后一方面就冷，然后又有太阳，就要不然夏天就晒，要不然你就冬天冷，反正无论哪种刺激都能整个让你的精神就苏醒。我特别不喜欢的是我在家待一天，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
啊、
就我在家待了一天，所以我特别烦就是在家办公，就我能选择出去我就选择出去、
哦、
哪怕我上楼下咖啡厅我都不愿意在家，
嗯
啊、这个就是我其实比较喜欢一点。我送他上学即便特冷，但我觉得我回来之后我是那种就他并没有消耗我精力，反而给我增加了精力，就我就我可以把这股劲儿接着用在后边好多事儿上、
嗯、
所以其实我送他上学回来之后我很多时候早上的晚我会直接就刷掉，
嗯，
我觉得这部分额外的精力我就可以立马用掉，
嗯
啊，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高效的早上，然后让我也非常的爽。整个早上的这个流程也会，就是因为我回来我也清醒了，我吃了早饭了，我把事儿都干完了，然后我去公司开始我的工作，就整个这一套流程让我觉得是很舒服的，所以其实我现在每天都很期盼这个早上。
嗯
嗯，尤其是送完他回家之后完成这些事情我再去公司，这中间这段时光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段，
是一个特别 efficient 特别有效率的早上是吧。
对，就是他其实是很冲突的，他既特别的就休闲啊，特别的这种悠闲的感觉，同时就特别有效率。
嗯，
它是一种并存的啊。
嗯，
那
你有对你有什么这种特别就是感觉就消耗了你120%精力的这种 preference 的这种事情吗？
啊有啊 cold call 啊。
啊、
嗯就
是、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cold call 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 list， 就是一个表格，然后要给客户打电话，这客户你可能从来没见过，从来没说过话、
嗯、
你要给他打第一个电话。
就是那种、
那个先生您好，这里是这个北五环外的房子。300万
你感兴趣吗？就这种感觉的销售啊。
对对，然后这是我就是从始至终最抵触的一种就是方式。
嗯，
从我自身我也很抵触，我也很不愿意打这个电话，所以这个就每次啊打这个电话就感觉哇，就把我浑身的这个劲儿都抽干了。如果这一天之前我们在这个就是在特斯拉的时候打的会更多一些，可能一天要打几十个、
嗯、
就真的是就是那一天就放下电话的时候就连话都不想说，就看见就想给砸了那种，就是特别消耗啊、
嗯、
其实特斯拉的时候还不是口口啊，就是这些
是
就人家至少已经
选过的
人
了，
人家是他们主动把联系方式留给了特斯拉、
哦、
所以特斯拉才能有人家的联系方式，你才能去打这个电话、
但
那时候
你都觉得这样都是消耗精力的。
对，这都是我很烦的。那现在其实很多电话是我们从来没接触过的，那真的就是硬打啊、
嗯、
那我现在方式就是每天就打五个，无论这五个结果什么，你说今儿特顺，哎，今儿这个就黄金吉日，
打一个
签一个是吧？打一个就有效一个，是吧？又给你推荐一个是吧？买一赠一啊！就即便这样打五个，我都不太多打，打五个我就停啊。然后这五个要都没接，我也不多打一个，我绝对不多打啊。
心里可开心了是吧？
不，就你不能有任何情绪。
Oh my god！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这个就是我们打一个电话跟自己说一遍啊，要稳定、
嗯、
啊，不能因为他们来影响自己的情绪。
嗯
嗯，所以就是尽快的把这个五个搞定，然后不要让它影响到其他的这个。那通常这些事情我都会放到下午，因为多少它还是对我情绪会有些波动，所以我一般不会让它在上午就影响我这一天的行程，可能下午我会哎可以，比如说我可能打完电话我出去去买个咖啡，或者我下楼转一圈，尽量把这事儿赶紧就给忘掉。
OK， 所以其实虽然咱们两个对精力和时间的这个理解不太一样，或者排序不太一样、
嗯、
但是咱们两个对这个喜好这一点还是有共鸣的，就是加、
嗯、
就是一个 buff 还是一个 debuff 是非常的有共鸣的。
对对对对，而且外包是最好的选择。
对对对，就是你不喜欢的东西你能外包肯定是最好的选择。其实 Eric 就跟我讲过这个 cold call 的问题，就是他 在想能不能找一个实习生天天帮他打 call call、
哦、
找一个那个我跟你说我就跟他说我说大学实习生很便宜的你自己招一个
就
天天帮你打
那教不会、
对确实是就很难、哦、啊但 anyways 我还有一个例子我觉得跟这个几个例子吧跟这个稍微稍微有一点点相关啊就我觉得也是很牵扯精力的就比如说我觉得大家的大脑内存虽然我说我做每件事情我都希望投入百分之百的精力但是我这个百分之百呢可能是 like 95%以上可能有的时候99.5%、
嗯、
我觉得它是趋近于百分之百但绝对不可能是百分之百那我可能这百分之原来这10%是被 Lindsay 牵走了对吧那有的时候呢其实你大脑的这个 CPU 的它后面的这个后台在运营的很多是一些很琐碎的事情
嗯，
就比如说我会发现啊我有的时候会我那天咱们在群里就有人说他最不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拖地就是干家务啊、因为他觉得干家务这件事情消耗他的精力比做一个 Excel 的 model 都难。
嗯，外包。
对啊，就所以对外包肯定是一个选项。比如说，我的这个 CPU， 我是很不喜欢家里不整洁的一个人，
嗯、
就是不是不干净啊，干净这个词是属于 Eric 的，
嗯、
整洁这个词是属于我的，就是我不喜欢不就是东西到处都是，然后啊。那个洗好的衣服没有叠好或者盘子它刷的干不干净没关系但是它应该在比如说洗碗机它脏着也可以在洗碗机里就行或者我随便刷一刷也无所谓但它干所谓的干净了啊
嗯
对所以我是很喜欢整洁的那像是叠衣服这个事情我就找到了外包就外包给了我们的阿姨我们有一个小时工阿姨每周来两次我就是在她来之前那一天洗衣服所以她来这天就可以帮我叠衣服啊、
嗯，
否则我每天可能今天我洗完衣服之后这个叠衣服的 CPU 就一直占着 0.2 在我的脑海里站着啊，这是很有可能的、
嗯、
啊！你不知道，你不觉得他在，但他可能真的就在。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整洁嘛，但有宝宝在，肯定是比如说他的尿布，你早上你弄他的时候可能没有来得及收，然后早上玩的玩具到处都是啊，然后早上的奶瓶还没有刷等等，肯定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嗯、
那你有一个选择，就是你就让这个 CPU 在这转着，你也不用管他，因为说实话，他晚上回来他又这样了。对吧你也不用收他、
嗯、
你明天你这辈子都不收他也没事他反正就他也不嫌乱他就玩了扔了玩的啊。但是呢如果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他可能又会占掉我 0.5 的 CPU 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在健身的时候我在跑步的时候可能脑海里都会有一个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家现在很不整洁我一会儿回去要不要把它收了我一会儿回去要不要把它收了就你会犹豫其实你的 CPU 就在后台犹豫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收、
嗯、
我到底要不要收、
嗯、
我到底要
不要收这我太理解了
对、
嗯、
然后所以我今天早上就专门去做了一下这件事情就是我早上等 Eric 走了之后我就把因为今天家里要收东西还比较多就是有要洗碗然后要收他的玩具要收昨天晾的衣服然后要搞他的尿布今天是比较多的一件事情我就趁着今天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就掐了一下我早上把这些我在乎的这些整洁的东西都收好要多长时间然后我掐了一下就只用20分钟
嗯、
我觉得这20分钟占我这0.5%的 CPU 是非常值得的。
嗯
啊，就因为我当时也在想，我要不要再雇个人，每天早上来一个小时，帮我把这些事情弄了。就我曾经这样想过，但是我今天自己做了一下，才20分钟，那肯定不如我自己做了更划算嘛、
嗯，
对吧？而且你这些所谓的整洁的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个人的东西，就是它放的地方也不一定是你想要放的地方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思考的点就是你有一些什么悄悄在占用你 CPU 的东西就除了我刚刚说的生病啊有情感啊你的喜好啊之外有这些小小的在偷偷占用你 CPU 的东西、
嗯、
其实也是可以你花一点时间去把它搞定就 OK 了或者外包
嗯，对我跟你完全不一样我是一个就是要攒这个 好比说怒气值啊，他有一个法
师，你不是法师吗？
啊，对我有法师，但我还有另外一个槽，就比较开大了，对吧？他有一个怒气值，然后你一旦就是你，比如说家里特乱，直接冲破了这个法值， 我会想都不想直接开始干。
啊、对，我跟你说，有时候会突然一下，然后站起来，然后就刷碗，然后他刷完碗的时候还不结束，就把这炉台都擦了，然后还不结束，然后拿墩布又把全家给墩了，就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
一个刷碗引发的血案那种感觉。
就是假设你就一个脏碗放在桌上，我是不会碰它的，我连站都不会站起来，因为
它不会觉得乱。
不是，它是乱，但是它没有办法冲破我的这个阀值，我没有足够的力气支撑我的肉体从这个沙发或者从床上起来，然后走在这个桌上去把这个碗拿到这个什么，无论是我就是我拿起来肯定不会搁洗碗机里，我也不会给它搁水池，我就不会碰它。但一旦一旦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乱到爆炸了，就是你都说你一旦这个东西已经乱到爆炸了，说什么满地油渍，然后炉膛也乱，然后锅也没刷，四五个锅往那厨房一堆，立马它就冲破了我的阀值，我必须立刻马上把它收拾干净。然后我干这事儿，他不是说哎我只把碗刷了或者怎么样，我不是光给拿过去，我要拿过去的时候立马把保证他刷干净，然后把桌子擦了，把炉台擦了，把地墩了，然后把东西都规整了，这一套都做完，我才能继续回到沙发上摊着。
哎，我现在终于理解你了，因为我每一次啊，就是在因为有的时候 Eric 会主动收拾，可能这个就是在这个冲破了他阀值的时候啊，就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值到底是怎么来的，但是我在看他主动收拾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会跟他说，我说哎，你就放到那个洗碗池里吧，我说或者哎，接着洗碗机洗，你放洗碗机里，晚上咱一起洗。但这时候 Eric 都会拒绝我说不，我就给他洗了吧。原来是这样。
就是他我就怒值已经满了，你现在是不能停，就是他必须得机械性的把所有事情干完。
哎，对，但我真的就不是这样，就是我都是小事儿，就是我的那但你这些比如说如果就有一个碗在那儿，它不会占你的 CPU 吗？
就是可能会让我很不爽，但如果他就一个，我可能就还好。那最烦的就是马上到阀值又没到阀值，然后那时候
你就会想，到底要不要洗？到底要不要？
就比如现在咱家的地，其实就马上要到我的阀值了。我刚才纠结了好长时间，我要不要先蹲地再来录这个播客啊？我想想说算了，明天可能阿姨就来了，那就我就不管了，我就这事儿我就假装没看见，
就外包了
啊。对，就是他现在还没有到我的阀值。那比如说那天周末我们做牛排。然后那个就已经完全了，就是我那个牛排出锅了之后，我先蹲的地，然后才吃的牛排。
那天我们还是请朋友来家吃牛排，然后呢，因为林姐在，所以我大部分在搞林姐，然后 Eric 在做饭，然后我们另外是两个朋友，我和林姐都坐在饭桌上了，然后 Eric 把牛排给我们上上来了，然后 Eric 去蹲地，就特别奇怪，特别的不符合常人的逻辑。
对，就是没有办法。他已经就触发了我的阀值，我必须先把这件事情搞定，我才能再做下一件事情，要不然我就吃饭的时候我就一直脑子里想着那个地，我就没有办法吃啊。所以这个就是哎，我反正这个我的一个逻辑。
是啊，然后呢其实还有很多人，一个是问我们执行力，另外一个是问碎片化的时间，我觉得这个都跟精力和时间管理稍微有点关系吧，我们就都在这里面说了。然后执行力这个点，你觉得，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是吧，
这执行力其实我觉得它源自于内驱力，那我们又靠意志力为此做了一些加成而已，但是它所以反正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就是我的内驱力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可能它占了八成，那我剩下可以再靠意志力再额外的去做一些延展，但是我没有办法从头到尾用意志力来做这件事情。
那就你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完全没有办法去干一件你很不喜欢的工作。
对、
啊、
对我来说完全做不了。所以或者说就是你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60分的一个标准。
而且我觉得就听你刚才说的那个时间和精力管理，你应该是会把就是很需要精力很需要执行力的东西都放在前面，对吧？
对，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其实你的精力就等于执行力，是吗？
对，可以这么说，就我觉得它是一个能量，就是每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那你无论是你做一件你喜欢的或不喜欢的事情，它都会消耗你的能量，那我为什么不把我喜欢的又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然后它先去消耗我的能量，我能保证它很圆满，然后再去做那些我不喜欢或者说不重要的事情，那它即便做是80分70分60分对我来说不重要， 那我就无所谓了。
嗯，
那另外呢，对于我一些不喜欢的事情，或者说我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我会把它集中放在一个时间段去干。就我就像我刚才我说的，对吧？我可能擦地、什么刷碗、擦炉台，然后那个整东西，我都放在一条线上去干。就因为我在干的这个当中，我是感受不到我能量消耗的，那我就闭着眼把它都干完。
心流。
对，就好比说。哎，对，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比如说你我经常那个骑自行车爬坡的时候，我跟你说闭眼，
嗯，
你闭眼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这坡多长了，你就蹬就完了，
嗯，
你就忘记了痛苦，
嗯，所以就是你会把这些就比如说你会 block 一个时间，你这段时间就是执行执行执行执行执行执行，
对。
Oh.
对，我比如说我可能一周就用这一个多小时完成我这一周要完成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文案这个工作 paperwork， 我就在一个小时内把这一周都干完，剩下我就碰都不再碰，我连开都不再开，我看都不再看的。
嗯，
就我是个比较极端的人啊。我喜欢这种高强度高密度的事情，然后空白我就可以发呆，我就可以躺着，我就可以干，我就可以就是看电视或者怎么样。
那你把你的这一套逻辑，比如说你要给别人一个建议的话，你会怎么说呢？就是你就是一天 block 出两个小时，你就是执行。
对，
嗯，
就比如说我不喜欢干的事情，那我会集中的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我规定这个时间，
你就把我不喜欢的事情都列出来，我这一个小时就把这些都干了，
就九十分钟，干完就干，干完你就等着明儿再干。
哦，
你别说，哎，我今儿加班加两个，不行，就九十分钟。能干完就干完，干不完这事儿，如果这事儿没干完，你很难受，就说明这事儿重要，说明你排序排错了
啊。OK，
嗯，就是它理论上应该是足够的，
嗯，
或者说它不重要，我可以再往后拖一天，
嗯。然后执行力这个词对我来说，就很多人，因为可能就听过我之前很多播客的人，就会知道我是一个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就。无论谁都觉得我是一个执行力特别强的人，
嗯
啊，比如说我想买一个东西，我这一秒想，下一秒就买了。
对，这事儿不用有执行力，我觉得。
不会啊，有好多人可犹豫了，就我到底要不要买这个东西？
不，我说这事儿可以不用有执行力。
对对对，然后我其实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说，执行力强这个事情是有缺陷的啊。就虽然我是一个执行力非常强的人，但作为一个执行力强的人，我很了解我这个人的缺点，就是有些时候还是会稍微有点不过脑子，
嗯
啊，就去执行了啊。所以呢，就是我也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优点，但确实有很多人问我，怎么能提升自己的执行力。我就苦思冥想啊，就因为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我就是生来就有的，就我不做，我的执行力就源自于我的强迫症，就这事儿如果在我的 checklist 上我没做完，我浑身都不舒服。
你就为 checklist 而生，对吧？咱就是为打勾勾而生。
我真的就浑身不舒服，就是坐立不安。然后如果今天我的 checklist 都完成了，我就觉得我马上升天了，我圆满了，就这种感觉，知道吗？所以我的这个执行力，对，我的这个执行力好像就来源于我有点强迫症。但是呢，我就为了回答大家这个问题，我就去深思了一下，为什么我是一个这么有执行力的人。然后这个也源自于前一阵我不是去听了我学姐的一个播客嘛，那个播客内容不是播客一个
讲座、嗯、
那个讲座内容咱们在播客里分享过吗？
嗯，好像讲过一两句吧。
OK 我再给大家稍微简单讲一下，就是她是一个做蒙氏教育的学姐啊，然后她就在讲说这个惩罚和奖赏对于孩子到底是有没有效果的，
嗯
啊，就是答案是没有，然后但是呢我觉得惩罚没有，大家都知道，因为惩罚如果有用的话，你罚一次就不会发现第二次，不会出现第二次了。
嗯、
然后奖赏也没有用的话，是因为他们做过很多的对比实验，然后其中一个实验就是他们去西班牙吧，好像找了一群特别爱画画的小朋友，
嗯、
然后这帮小朋友就是他们特意挑选的，在幼儿园里自己就会主动去在。课余的时间就会自己去画画的这些小朋友，然后呢他们把这些小朋友聚在了一起，那他们没事呢就大家都在自己在画画，然后这个时候就突然冲出来一个老师跟一半的小孩说你要是画画我就奖励你吃一个什么糖之类的吧，就有一些比较他们比较喜欢的奖励， 然后他们这么持续了一个月还是几周的时间，然后再回去去看，就会发现那帮被说了有奖励的小孩在知道没有奖励之后放弃画画的比例是更多的。
嗯
啊，总之就是它的原因是因为奖励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实质的东西，就是我有奖，我做 A 所以得到 B， 这个在小孩或者在大人的脑子里都是一个很直接的因果关系。
嗯
啊，所以他会选择这个很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呢，我喜欢所以我做，我喜欢 A 所以我做 A， 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难的逻辑。
嗯嗯，
就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逻辑，就像中医和西医一样，就现在人觉得西医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中医是一个很复杂的逻辑，
嗯，
是一个意思，就大家都会更愿意去相信那个简单的逻辑啊，因为它就是很简单啊，他就会忘记了自己的自驱力，所以就是奖赏在某些程度上是毁灭自驱力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的执行力可能多多少少跟自驱力是有关系的，跟我小时候的教育和我父母可能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那种写作业从来都是放学第一个写作业的人，就是我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我在课间写作业，我每个课间都疯狂的写作业，因为我一放学就可以去玩，真的，我每个课间，当时我们有一个课间写作业小组，我们课间疯狂的写作业，
嗯，
真的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就从小就是一个这么有强迫症这么有执行力的人。多多少少是因为我觉得我爸我妈那个时候其实不太管我，就是我下学该干嘛干嘛，该玩玩，
嗯，
该怎么着怎么着。
我觉得这事儿哈，就是既相关也不相关。首先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案例，我觉得更多的它是奖赏对于这个事情。就奖赏机制其实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机制。
嗯，
包括在现代的这个我们这职场社会当中，还是对孩子来说，这都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其实很早时候咱们讲过一期，可能不是很早的，就应该前几期讲过一期关于跟这相关的。其实 Netflix 很早就提出了不应该有这种奖金的制度，这最开始，我们公司也沿用过，但最终呢，还是导向了现代互联网的一个方法，就是 OKR 加上这个奖金的一个组合，导致其实人员结构会越来越糟糕，大家越来越追逐的是你 OKR 的完成率，而是你的奖金的制度，而不是你能做这件事情，你的 impact 就对这一件事情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差的。
嗯
嗯，我觉得这个是跟小孩的那是非常相关
的。是
的，
是的。
然而你说的这个，就你写作业这个案例，
嗯，
就是也在我这儿是不好使的，无论奖励不奖励。就是我也是下学没人，就是不是说没人管吧，但我也是玩够了我才回的家，但我该不写作业还是不写作业。
这个就是从我那个学姐讲座，她其实也说了，就是如果你把一个小孩，就他是相信所有的小孩他都是有一个社会他都是社会性动物，
嗯，
然后他在这个社会里面
耻辱心是吧，
对，都是有一个很正常的耻辱心的，
嗯，
比如说你看现在就林奇现在很小嘛，才十个月，他就是会做了很高兴的很厉害的事情，你给他鼓掌他就是会很高兴的，对吧，
嗯
啊，那写完作业这件事情在所有的小朋友里如果没有其他外界的影响，他就是会主动去完成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不是说老师经常孤立你，你其实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有老师老说你之类的啊，就没有鼓励你吧，反正就可能我觉得每个小孩肯定会不一样，你可能稍微有点多动，然后老师就会对你另眼相看，然后你就因为老师的另眼相看，你就会觉得哦，那我就不写了，你就自我弃疗了，就我觉得多多少少是会有影响的，
嗯，
他就是在说如果是在一个完全中立的环境下，所有的小孩都是应该会去很主动的完成作业的，因为就这是一个正常的荣辱心，
嗯
啊，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跟小时候的教育啊这些方向，就像我其实小时候可能整个这个方面都在一个正循环里，
嗯，
啊，所以我就是执行力就还比较强吧，
嗯
啊，其实关于我觉得我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像我现在在做小红书的内容。你说我有什么？ 我有什么奖赏吗？我有什么？我每天的自驱率的来源，就我会每个月给自己把我小红书的内容排期排出来。我就先不说那个我的工作了啊、
嗯，
工作就太复杂了，我肯定会有很多很多 checklist。但就小红书更新这件很简单的事情，我就是每一个月会把我每周更什么内容都排出来。然后排出来了之后，我就是去按照我的这个排期去完成的，就我最多最多拖一天的时间，可能那周太忙了，我稍微晚录了一点视频，拖一天的时间，但我绝对会去 check。 你说这有人监督我吗？就这也没有、
嗯、
就是你说我小红书不发我能怎么样，我发了我能怎么样，好像也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件事儿完成了，我完成了我这周的安排，我就觉得我太牛逼了。就我不知道，就这个执行力真的是我稍微有点难解释。
对对，反正对我是跟你正好相反，我是一个完全自驱的人。就如果这篇文章或者这个内容是我想做的小红书，我可能就会用2到3个小时迅速能把它写出来。如果这件事不是我想做的，你像我之前有几个视频一直没剪，我这拖了3个月了，我到现在都没剪、
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咱俩。
对，
嗯，就我不是根据喜好来看这件事情，我就是该做就做，
嗯，
该做就做，我就是一直这样。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要去找到自己内驱力的来源，比如你的内驱力就是来源于
喜
欢。
对
对，那如果你现在比如说你就拍脑袋在这想10个你喜欢的小红书内容，那可能你就是有动力会去做的人。
对
啊，但是我的内驱力就来自于 check。
Yeah.
对，所以只要我能把计划列出来，一个可行的计划列出来，对于我来说它就是可以完成的。
mm-hmm.
OK,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问说怎么去碎片化的利用时间，因为就觉得就很多人其实对于我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两个自己带娃我还能看那么多的书。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问的，但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点啊，就是碎片化的时间就跟一心二用一样，它永远都是
不
可能的，
不太现实、嗯、
对，就是为什么我带娃还能看这么多书，是因为我用科学带娃的方式把我的时间整块化了。
嗯
啊，就这个是我一直都在跟大家说的，就很多人看我分享科学带娃这些什么 easy 模式啊什么这些，其实它最重要的点就是很方便家长，它让我的时间更模块化了。如果我的时间就是属于那种非常碎片化，有很多人来看我的直播，然后就说他前一秒还在跟我说我来买帽子了，就是群里大家都说特别好的帽子，结果下一秒他就不见了，然后过一会儿他就在群里说哎呀你的直播怎么结束了，我刚进了直播间我的娃就哭醒了，就这就属于很碎片化的时间嘛、
嗯、
其实我就是我的带娃方式就是为了让我减少所有碎片化的时间啊。所以我觉得碎片化时间的第一个点还是说我怎么能想办法把碎片化的时间变成整块化。
嗯
啊，那在带娃的方向我觉得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样，那其他的我觉得你也能想办法变。
另外就是我前面说到的那些，你把你琐碎的事情都集中在一起，不要就是就不是说不过脑子，就高强度的集中的去做完。比如说你要回这个什么邮件呀，或者你要做什么家务啊，你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快速的把它们一起搞定，那你就多出了很多整，你把就碎的时间，就你把一个
碎的事儿，
你把碎的事儿揉成了一个球，
嗯，
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整块的时间去干其他的事情、
嗯、是的，确实是。但是我觉得大家肯定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碎片化时间，就是所有人都有。那碎片化的时间呢，我一个是这样啊，我在我觉得大家都会在一个很整块时间突然会灵光闪现出一个很碎片化的事情。
嗯
啊，那比如说我会突然在办公办着办着说哎我下周要去曼谷玩，所以我要查一下曼谷的天气，我要穿什么衣服，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或者说哎我今天晚上要买个菜啊，今天晚上要做那个家里没蒜了啊、
嗯、
就会有这样的事情。但一般这种情况我就也是会把它，要不然你就像 Eric 刚才说的，把它放到一个，你把很多这种琐碎的事情写一个 checklist, 然后找一块时间赶紧都干了。我呢更多是我会把它挪到一个下一个碎片化的时间。比如说我在想到了一两件有这样的事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哦我现在很想上厕所了，那我就先去上厕所、
嗯、
我就把这事儿干了，或者哦，我的外卖半个小时之后到啊，那我就先不干这件事情，我把这件事情留到我去取外卖的时候啊，再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因为它就是一个30秒就能做完的事情啊。其他的比如说就特别就是我觉得就像买菜这种时间啊，包括整理手机照片的这种都是很琐碎的事情，我都会插在这些比较碎片化的时间里。
我会在一些很特别的时间做一些就是很固定的事情，对我来说没有太碎片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已经上升到占我就是脑内存了，那我就会立刻把它做完。比如说我可能就像你说的，哎，我突然下周要出差，我可能要订机票，那即便我现在这手上工作可能差不多快结束了，或者一件事情已经结束了，那我会立马去搞机票的事情，搞完我再会再去做下一件，它等于是插进来的一件事情。那我不会说我用哪个碎片化时间去做这件事，因为我觉得他做不了。
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特别好，就因为要不然这个东西就是占内存的，就是占那个 0.2 CPU 的那个东西。
对，如果这件事情上升的更多，对吧，它可能甚至占到 10%， 那说明它的重要性很高，那我需要把它往前提，需要让它插队，然后进入我的这个要办的事情里面。那另外一些呢，像比如像你说的整理照片，我可能非常固定就在飞机起飞和降落。起飞降落不让你戴耳机，你也听不了播客，你也看不了电视，那你能干嘛？就是删照片。我就会利用这个时间去删一些照片。那比如我听播客，我可能就是上下班路上，然后包括可能遛弯我可能会听播客，其他时候我没有什么时间听播客的时候，那我就不听啊。那另外的是，我可能有一些碎片化时间，我会回一些信息，因为像我们的信息经常不一定什么时候会来，那我不会，我并不一定及时的回每一个人的信息，我也会看有些重要，我会立马回掉。那剩下的我可能就会利用一些碎片化时间会再去处理。
OK。我最后其实想说一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没有很多时间去干某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经常听到大家说的，比如说我天天都在很忙的带娃，所以有没有时间看书，这个也是最近我听到很多妈妈说的，就是说哎，我跟你买了好多书，但是就没有时间看。我是觉得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时间的话，这个是一定值得要去反思的，就是我觉得时间是绝对有的。就是没有时间锻炼，没有时间看书，这肯定就时间永远不应该是一个借口，我觉得。就特别是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听我们播客了，如果你没听我们播客也就算了，你可能真的太忙了，但你现在听我们播客你肯定是有时间的，我跟你说。就你这个时间，要不然就是你有什么方式可以去整理，比如说像我说的，你就可以更科学的去带娃，你能更科学的去把你的时间和精力的管理做得更好。要不然就是你花了太多的时间去做了一些其实没有意义的事情，你没有把这个时间很好的运用起来。就是我觉得时间真的是所有的时间挤一挤真的都是有的。
我非常同意，而且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
是的。
所以我们更需要去给自己的精力，给自己的时间去做好排序，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优胜劣汰的把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慢慢剔除掉我们的生活。古话老说着成家立业，就你成了家之后，你慢慢的这些你这些优先级才会慢慢排出来，你才会更把你的重心放在应该放的事情上，才会把这些琐碎的东西慢慢淘汰掉。就是你才更有精力，更有时间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是的，真的是我觉得有娃了之后，我会觉得我之前有那么多时间吗？你懂吧，就是你如果我现在把林姐从咱们俩的生活中剔除的话，那咱们俩之前得多闲啊。
就是挺闲的，就说白了就是。
就当时不觉得自己这么闲。
是的。
当时可没觉得自己有那么多时间，但你现在回头想想真的是那时候时间太多了。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相关时间啊精力啊管理的，包括好看的书籍啊，是吧，然后或者自己的一些经验啊，也可以欢迎给我们留言。
好啊，那我们这期就到这边。
好的，那我们
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